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虽然外面疫情高涨，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大家爱主的心更高涨。看到弟兄姐妹真是带着火热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真是为此感恩。昨天晚上我们青年家庭团契开始了第一次的我们的读经聚会，因为这个今年。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们决定从今年开始花2年的时间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所以昨天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来查考我们读前面一个多礼拜了读的这个经文，可以看感觉到大家的那种热心，大家那种追求的心。我们本来聚会是到8:30结束，昨天一口气讲到9:30，大家都还没有结束的意思。那最后不得不说，我今天还得讲到，我们不能一直讲到今天早上。所以真是看见，在这个乱世之中，并不能阻挡我们来认识神。越是困难，越是艰难，越是这个世界变动荡的时候，越把人逼向神。所以我们看到常常说，在顺利的时候福音很难传，但是在逆境之中，在困难之中，反而有更多的人开始转向福音。因为我们更多的来思考说，我们生命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在干什么。所以上一次开始我们回到了这个创世纪，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查经，跟着我们的查经计划，我们讲到也从创世纪开始，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个第一个系列。起初，你知道创世纪这本书，它原名这个 Genesis， 它翻译成是一个意思，但是它的原名这本书就叫起初，这本书的名字就叫起初。所以我们要从起初来看。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到底是有什么目的在这里？所以我们上一次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神怎么来创造这个天地，神怎么创造了人，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都是神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计划，带着他的目的所创造出来的。当我们读这个关掉了吗？OK。当我们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当这个诗人大卫他在旷野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个神所创造的天地，他说什么？观看你手指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他在讲什么？这个神多伟大，这么大的天地，神是用手指造的。不像我们要花全副力气全人投进，他说神就用手指造一造就能造出这样的天地。当然我们知道他是用以人的手法，神不是真的有手指，神都没有动手指，神用嘴巴说一句话就出来了。但是他说对于神来说，这么大一个宇宙，这么美好的一个世界，神真是非常轻松的就造出来了。那这个星宿像什么呢？星宿就像神家里面的那些我们很多小玩意儿，神给它摆在这里，让你们看看，我有这么多漂亮的东西，我陈列在天空，让你们也欣赏一下。所以大卫说，看到这么伟大一个世界，人到现在几千年过去了，人还走不出太阳系，连自己家门口都没走出去，这么大一个宇宙，神不费吹灰之力就造好了。这么伟大的一个神，大卫马上想到自己，那我们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你看看一个宇航员，当他们飞到这个太空的时候，他们转眼看到这个世界小小的一个蓝色的，像乒乓球一样的，就这样，这个地球就这样子。那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人，就是那乒乓球上的一个小黑点儿，看都看不见。所以大卫当他看到这么伟大的世界的时候，他一转想到自己说，我们在这个伟大的宇宙，这个这么大的地球上面，人就像一颗小沙一样，但是 神为什么这么顾念我们，我们到底何德何能，他为什么这么顾念我们，他让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么微不足道的人，一个创造宇宙的神要赐我们荣耀 尊贵为冠冕，想一想我们多珍贵，我们多重要，在神的眼中我们的价值是何等。那不，我们现在觉得这个钻石很贵重，我们觉得黄金很贵重，告诉你，在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中，我们比这些都贵重。那是神所看重的，他怎么看重？把他所造的一切，他手所造的万物，就是一切神所造的，都伏在他的脚下。那神所创造的所有这些我们看为奇妙的东西，我们也看不懂的东西，我们还没有看见的东西，神让它伏在人的脚下。我不知道当你读了这个诗篇过后，你有没有想一想，你的生命是不是活出了这样的价值，还是你每天就把自己当成一颗沙在活，还是你把他当成神眼中那一个贵重的人。所以人到底为什么这么贵重，到底为什么神要这么珍贵我们？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我们有神的形象在身上。上次我们讲到圣经里面，当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了神创造人的时候，不断重复的，就是在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给了人一个特殊的东西。首先他讲到说，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乃是照他的形象。我们中文实在找不出其他的字来翻译这个形象这个字了，就只能形象形象。其实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它是两个不同的字，第一个是照着神的这个模式，那个 form， 那个样式。第二个它是在讲说照着神的他的形象，是一个他的抽象的，他的那种品质，他的跟他很像的那种品质 likeness。 所以一个是比较实际的他的形象，一个是比较抽象的他的这个品质。所以人跟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也是神为什么可以成为人来到世界上，因为我们有神的那种一些创造的能力，工作的能力，我们也有神的一些品格在里面。这是神刚开始创造的人，那个完美的人所代表的样式，那是跟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不仅如此，创世纪的这个第二章讲到说，当这个神让人去看，给这些动物起名的时候，这是代替神的位置，这些动物都是神所造的，神让人去给他们起名字。为什么神要人来代替神做管理的工作？所有这些动物由人来命名。所以当这个神让人去命名的时候，也让人看说哪一个动物可以跟人作伴，因为人一个人孤单是不好的，所以神让人先去看看这些动物里面，你觉得哪一个好，你就找一个跟你作伴。但是他这个创世纪马上告诉我们说，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里让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人和动物是没有办法这个同等的。动物虽然它对人很好，像我们的小高 小猫小狗，我们都把它看成家里的一个成员，但是无论你对它怎么好，无论它对你怎么好，你仍然没有办法跟它能够沟通，因为人跟动物是完全不同的，处在不同的水准上面。让这个因为的这个动物没有神的灵在里面， 只有人才有神的灵，因为在第七节他说到，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有神的灵在这个里面，这个灵是可以跟灵沟通的，这个灵只能跟灵沟通。所以当这个动物没有灵在里面的时候，这就是动物和人最大的区别，它没有办法跟其他的灵沟通。人是有灵的，神是有灵的，所以人可以跟人沟通，人可以跟神沟通，因为我们是以灵来对灵沟通。所以让我们看见说，人真的是一个特别的神所创造的，一个特别的神按照他自己的模式能够做出在物质上最好的那一个东西，就是人。但是当人的灵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的灵还在沉睡的时候，或者按照保罗说我们还死在罪中的时候，人和动物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以前有一个人，他捡到了一个鹰的蛋，他把那个鹰的蛋就放到他家的鸡窝里了。结果过了一阵子，这个小鹰就被母鸡给孵出来了。孵出来过后，这个小鹰就成天跟着一群鸡在地上，这个吃一点地上的这个谷子杂草，然后呢跟着那个鸡扑腾一下。有一天有一个人看到这个小鸡小鹰在这个鸡群里，他就跟这个鹰说，他说，你不是鸡，你是那个鹰，你看看天上那个展翅翱翔的鹰，你是那个鹰，你不要跟这些鸡群在一起，你可以像那个鹰一样飞翔。那这个小鹰看了看那个天上的鹰，觉得说，哎呀，怎么可能呢？我这个我就成天在这个地上蹦蹦跳跳的都觉得很辛苦，我怎么可能能飞呢？不仅如此，如果我去飞的话，我这个鸡食被人家抢了怎么办呢？我不把我这点食物顾着的话，我日子怎么过呢？我哪有什么时间去飞？所以呢，我就跟着这个鸡后面，每天喂食的时候，我先去抢我的食物，我把我自己喂饱了，飞的事情就以后再说吧。结果这个鹰，这个小鹰一直在这个鸡群里，一直到他死去，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是一个鹰，他以为，一生以为他就是一只鸡。想想今天我们有神如此荣耀的形象在我们里面，神把他自己的灵放到了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每天只想说，不要把我的食物被人家抢去怎么办呢？我的工作被人家抢去怎么办呢？我管他什么飞不飞的，我现在先把自己肚子顾饱了就好了。那我们可能一生都没有用到神赋予我们的那个特别的礼物，我们可能一生就像那个鹰一样，成为鸡活到死。那我们人也可以一生像动物一样活到死，到最后都没有体会到什么是那一个神所珍重的，要把荣耀冠冕赐给他的那个神。人需要把我们的灵跟神接上。那我们的灵为什么没有跟神接上呢？今天我们就要进入创世纪的第三章。你知道创世纪的第三章有人认为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章。为什么？圣经的大纲他说可以分为创世纪一到二章，人与神同在；创世纪第三章，人离开神；创世纪第四章到启示录最后一章，都是人要回归到神的面前。圣经就是在讲这样一个故事，神创造的时候是要与人同住，因着第三章所发生的事情，罪的进入，人离开了神，那整个圣经从创世纪第四章到圣经的结尾，都是在讲人怎么能够回家。 我想大家都很喜欢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对不对？当一个浪子拿了父亲的钱离家出走去花天酒地，最后他要回家。主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们浪子回家这个过程，只是那浪子说要回家了，然后他就回家了。那个过程他没讲，为什么呢？那天时间不够，因为要讲那个过程的话要把整本圣经讲一遍，那大家 那些不是要五饼二鱼了，大概十饼四鱼 都来不及供应，因为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个整本圣经其实就在讲这个浪子回家的这个过程。你自己可以想一想，这个浪子在帮人家放租，他为什么帮人家放租啊？一定是借了人家的钱或者是付了债，他没办法他才去帮人家放租嘛。那个犹太人是最讨厌租的，所以他要回家是不是第一件事要把这个债还清了？要不然那个主人就让他走了，没这么好的事吧？要还债，对不对？还了债过后呢，他要下定决心。他那个浪子，我们在故事里面当然是故事啊，只提了一下说浪子说我要想回家我就回家。其实我们人一定会挣扎很久，对不对？我要想回家，但是万一我父亲不要我呢？我回了家过后我又不能，这个工作又没有了，所以呢我如果先辞了工作回家，到回家父亲也不要我，我就两难之中，我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有很多的挣扎在里面，这个是故事不会去，这个故事中间他没有告诉我们的。但是其实圣经里面在讲我们人就是那个浪子，我们听见福音过后我们要准备回家，但是我们怎么回呢？那整本圣经就是在讲主耶稣来帮我们还债，还了债过后呢，让我们走一条成圣的路，直到我们能够见到我们的父神。圣经就是在讲，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整本圣经的第三创世纪的第三章是一个转折点，整个我们怎么从与神同在，带着神美好的形象，变成我们今天要努力的回到神家，我们要靠着这个救主来回家。为什么会转到现在这个情形？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十三章啊，不，对不起，第三章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个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的时候，当人在一个非常美妙的环境之中，神给我们人有这个伊甸园设立的，有吃的有穿的有用的，当时不用穿衣服，对不起，当时的人 不需要穿衣服，所以省了很大一笔钱，所以他们是要需要的都有了。在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完美的境地的时候，神给了他们一个，他们的律法就只有一条，没有给人很大的重担，只有一条律法。这一条律法是什么呢？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了人这样一个唯一的一个这个律法，不是非常难的，人没有必要去犯的。但是神给了人这样一个规矩是为什么呢？有的人读经读到这儿就说，你看神设一个陷阱给我们，要是没有这个善恶树，我们大家就还在欢欢喜喜的过程中，就是搞了一个善恶树，结果把人绊倒了。那我昨天晚上我已经解释了，我说这个是一个谬论。为什么是一个谬论？神给人自由选择的意思，为的是让人彰显神在人身上那个特殊的形象。因为神给人一个能力，能够像神一样来管理这个世界。当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人必须要有自由选择的意志，对不对？如果神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自由选择，没有这个权利，他怎么管理这个世界啊？那不是变成一个机器，每天都要问神这个要怎么做，那个牛要怎么管，马要怎么管，狗要怎么管。神给人这个 能力去管理，然后把神的创造发扬光大，为了能够彰显这种荣耀在神在人身上，人一个代替神管理的这个性质在人身上，神必须给人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那给了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人就可能去选择好的，选择坏的，选择对的，或者选择错的，这个就是必然的，而且是迟早会发生的。我们没有办法说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我就一辈子只选对的， 那可能那不是自由选择的这个结果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很快的从第三章就告诉了人的一个错误选择。从第二章到第三章有多长的时间创世纪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觉得说应该不是第二天就发生了，不是神造完了第七天正安息了第八天人就犯罪了，应该是没有这么快，中间应该是有一段距离，人和神同在乐园中。但是因为人有这样的权利在里面，神给人的这个权利要彰显神的人的这个荣耀的时候，神必须设定一个环境能够让人可以选择。如果整个伊甸园里面全是好树，人就不用选了，选什么，对，每一棵都一样，对不对？神专门设定了一棵是不可以吃的那棵树，让人可以选择我要遵守神的命令，还是我要去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试试那我不知道的东西。所以为了彰显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神必须有这样的设定，让人可以发挥这个选择的权柄。而且人不仅有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人还有神的，我刚刚讲的神的品质，神的 likeness， 他的品质就是人有神的道德在里面。一个道德要能够表现出来一定要有标准，对不对？没有标准那个道德拿来怎么用啊？大家都是好的，这个跟有没有道德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为了让这个道德能够彰显出来，神必须设定一个标准，然后看我们的道德，如果我们能够遵循这个标准，就能彰显出我们的道德，我们是神形象所造的，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标准，那就是我们一个荣耀，我们带着神形象的荣耀的彰显。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神设定这个分辨善恶树，这一棵树是必须的，要是没有这一棵树呢，我们那些特质都没有办法彰显。但是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创世纪常常是用一种比喻的手法在写。昨天晚上我也跟大家提了一下，我说在我们想一想，创世纪写在大概3500年以前，那个时候的人没有圣灵，也没有什么学过这么多的知识，也没有什么哲学，也没有文学，什么都学都没有。他们那时候连字都不怎么看得懂，还刚刚才出来，摩西写的时候，那个时候字才刚出来，他们也没有书。所以要对于这样一个原始的 人群来讲述这么复杂到今天人都讲不清楚的这个罪的问题的时候，创世纪它一定要用我们说到的迁就的语言，就是一个比喻的语言，让人能够明白神想告诉人的意义。在比喻的语言在圣经中用的很多，想到主耶稣说我是羊的门，主耶稣是那块木头门吗？不是，是木头的还是铁的还是竹子编的？我们不会去想这个把它想成真正的门，我们知道它的意思就是那个可以进入的地方。主耶稣说我是道路，他不是说他是地上那个石头铺的路，他是说他是可以让人行走的。所以当我们用比喻的语言的时候，可以让当时的人能够没有很多学问的时候也能够明白神所讲的话。特别有些时候比喻的语言能够带给人更深刻的理解。比如说以前我老公讲的那个系列，这个 大卫写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一讲这个所有当时的人都懂了，什么是牧者，什么是不致缺乏。如果他用我们现在文字文把它写出来，耶和华是我的主，我的神，所以呢我什么都不缺了，那个好像都失去了那个内涵在里面，对不对？所以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要知道有很多是比喻的语言。当神说这个善恶树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把它想成苹果，所以给你们画了一个苹果。我们都觉得说善恶树就是那个苹果，那个苹果树不应该吃，应该吃梨子树。结果他们觉得那个苹果看上去不错，你不要把它降低到这个字面的这个水准，你要把它来理解这个字面之后神想表达的意思。所以神在这里告诉了人，有一棵这个分别善恶的树，就是说在这个乐园中神有一条命令，这条命令就是不可以吃这个树上的东西。神是非常诚实的，他告诉人不可吃这个树上的东西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个树弄得很丑，大家看上去就不想吃，他没有，这个树还是有很漂亮的果子。他没有隐瞒说这棵树能够带来的益处，就是你吃了过后能知道善恶，所以他没有隐瞒说这棵树你吃了过后会拉肚子，他没有说这样，对不对？如果他编点谎言的话，人说不定就没有这么愿意轻易去犯罪了。但是神把所有的事实都摆在人的面前，但是神没有办法解释人为什么不能吃的原因。我们现在的人都觉得说，神你讲清楚一点嘛，你讲清楚一点我们就做了正确的决定了。你要想一想他怎么讲清楚，当时的这个亚当和夏娃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犯罪，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死，对不对？他们没有出过伊甸园，他们不知道死是什么东西，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什么叫劳力，他们这种所有的挫折，人生的艰难，他们一样都不知道。那神怎么跟他讲说吃了这个果子你会死，要解释这个死还大概得写十本圣经。所以神没有办法跟人解释的这么清楚的原因是人是有限的。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可以像神一样，我们可以像神懂得那么多，人是有限的，世界上有很多的事人不明白，人不知道。比如说像现在我们死后什么叫第二次死，有没有人死过第二次啊？我不知道啊，我至少我没死过。但是呢我们不明白第二次死有多痛苦，我们也不明白说死了过后在地狱里面是什么感觉，有多痛苦，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唯一的神能够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相信，相信他所说的。所以神这个告诉人不要吃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你吃了是会死。他也不要解释这个死，我们人也听不懂这个死，但是看得出神的心意是什么，不想让人痛苦。我们现在好像觉得，有时候觉得好像痛苦是神制造的，每次都是问神为什么要让人受苦。看到没有，神最早的心意是特别不想人到他的乐园之外，不想人到伊甸园之外去经历那些痛苦。他希望能够保护人一直在他的保守中，能够跟他甜甜蜜蜜的直到永远。这是神应许我们以后永生会发生的事情，这也是神一开始所设定的，他的目标就是这样。那神就告诉你说，你不要去这样做，你就不会受痛苦。但是你知道我们人都是非常顽劣的，所以我们自己去选择了，自己去选择了这个受苦，然后我们转回来抱怨是神不应该设立这个规矩，神不应该跟这个人有自由选择的这个权柄，神为什么不创造一个不能自由选择的人。我说其实造了很多不能自由选择的动物都在动物园里面，我说这个跟我们没关系。 也不能说因为神给了我们自由选择这个礼物，我们把它用到坏的地方，然后我们就说你不应该给我们这个礼物，你当不给我们这个礼物，我们当时会多好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的谬论。我们不仅看到神他的心意是让人不要去受苦，神把他的祝福隐藏在顺服之中。生命树在哪里？生命树也在那个园子里。如果今天我们不吃善恶树，我们按照神的这个旨意去生活，按照神的话去活的时候，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吃到了生命树的果子，不知不觉中。所以对神的顺服，你会在不知不觉中尝到他的祝福。因为神给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一直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他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事情都给我们解释明白，但是他说你只要照着做，你就会有真正的生命，你就能够活出我给你那与动物不一样的特质来。所以生命树是藏在这个园子中，只要你去顺服神的话，只要你去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你一定会尝到生命树的果子。那神的旨意是这样，撒旦的心意是什么呢？撒旦呢，就想引诱人犯罪。为什么撒旦想引诱人犯罪呢？因为撒旦自己犯了罪。一般自己犯了罪，自己做坏事的人都希望人家跟他一起做坏事。我想这个心态大家都明白，绝对没有人一个人做了坏事说大家你们都不要做坏事，让我一个人做坏事就好了。不是的，我们觉得说我们带领大家最好一起，我们要叛乱我们就一起叛乱，我们要说谎就一起说谎。我们做坏事的时候都有这个心态。那撒旦是一个被这个神所处罚的天使。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很详细，在至少在创世纪没有提到这个撒旦的来源，但是在圣经其他的书里面有稍微提到过撒旦是那个堕落的天使。但是在这里神让我们看见这个创世纪记录的这一段呢，让我们看见说撒旦他怎么来诱惑人，他怎么来，他想人跟他一起犯罪，他怎么把这个想人犯罪，他如果到亚当面前就说你们活得太幸福了，你们干脆就跟我一起犯个罪试试看，那我想亚当一定会说 no， 对不对？我们人还是有一点这个，还是有一点这个智力，有一点智慧在里面的。他用一些方法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就离开了神。第一个在这里讲到，他说第一章讲到说，在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第一个我们读这个时候要看到说，蛇它是一个被造之物，看到没有，蛇是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说明蛇不是跟神同等的，撒旦不是跟神同等的。在这里蛇并不一定直接就是撒旦，可能是撒旦利用蛇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让我们看到说，当这个撒旦在这个引诱人的时候，他的能力在神远远之下。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撒旦一引诱我们，他一威胁我们，我们就一定要投降，因为要不然的话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我告诉你他还没这个本事，他不过是神所造的这个创造的之物之一。那你看这个撒旦当他来引诱人的时候，他不一定开始就跟你说没有神，这个我们都知道他这样的引诱是没有效果的。撒旦常常来嘲笑人的信心，你看看在世界上的一些诱惑，首先他来嘲笑你说，哎呀，你连这个死人复活都能相信啊，你上过学没有啊，对不对？他会来嘲笑你，哎呀，你还会相信有永生，你去过吗？哎，你自己想一想说，哎，我怎么傻掉了，为什么我会相信呢？对不对？他会把你人放在一个这个 这个吵攻击你，让你变成一个这个自己的怀疑，开始怀疑自己的这个理智，这是撒旦的开始。他让嘲笑你，他并不是在跟这个夏娃辩论一个问题，他也不是在提供一些信息，他只是让人失去一个敬畏之心。人觉得说，哎呀，是好像没什么道理嘛，啊，这个撒旦跟夏娃说，你没搞错吧，这个原子是你的，你自己家里面种的果子还不能吃啊，哪有这种规矩啊，对不对？他就以这种形式说不许你们吃，这是太没有这个这个太没有知识，你能相信这种话，你自己是太没有知识了。并且他用一个否定的这个词语，他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把神的美意换为敌意，对不对？神本来说这棵树你们不要吃，因为我不想让你们去受苦，他现在把它换成敌意，神不许你们吃所有的东西，你们辛辛苦苦管理的，又剪枝又插秧的，搞辛辛苦管理出来的这些东西，神说你们都不可以吃啊，好像神对人有非常这个不好的意念。他在这个嘲笑的过程中转换了我们的心态。对于这样的，我们的对策应该是什么？当撒旦这样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被人家嘲笑说你怎么笨成这个样子，还会去相信这种无稽之谈，你现在世界上的事情都做不完，你去教会里面做那种有的没得的事，当你被这种攻击的时候，你的回答应该像主耶稣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在说什么？因为撒旦跟他说，你现在肚子这么饿，你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不是就马上就解决了吗？你干嘛去想那些有的没得的事情？耶稣告诉撒旦说，人在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人所不知道的，人活着不是就靠面包，因为我们眼睛只看得见面包，我们以为人活着就是靠面包，他说不只是靠面包，人还有那个灵，人还有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外人所不了解的事情，我们不要自己去妄测。所以我神说了，人不是靠面包，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我们去这样相信就好了，因为神的美意在里面，他不想人死，他不想人受苦，这是我们面对嘲笑的对策。但是我们的人在我们的第一位这个祖先没有这么聪明，很快落入撒旦的圈套。不要认为我们现在的人比他聪明很多，我们常常也跟他走一样的路，我们很快就到了撒旦的这个水准来跟他对话。撒旦已经用嘲笑让我们失去了敬畏神的心，让我们用我们的理智，用我们的逻辑来评判神的规矩的时候，我们已经跨出了那危险的一步。当我们这样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撒旦的圈套。所以当撒旦这样给夏娃说的时候，夏娃就想了一下说，好像你讲的不全对，但是有没有道理，好像有一点。但是他怎么回答呢？他说园中果树上的果子我们是可以吃的，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人知道神的话，但是呢，人刚刚讲了，我们并不明白，完全明白神的话，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人不知道的，所以神没有办法解释这些死啊，这些后面的事情。但是神跟人这样讲了，我们也知道了。那现在我们要不要去相信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人对神的话的理解非常趋于这个表面。神说不可吃，免得你们死，夏娃就给他加一句不可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遵行神的话是在外表， 是在外表。我这个树，我不摸，我就不会死。我只要不摸，我心里面怎么背叛神都可以，我心里面想什么事情都可以，我只要外表做到了，我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人很倾向于在表面来顺服神。那我们看到神给我们这个命令的这个真谛在于要人内心能够顺服神。我们说这是一个以比喻的形式告诉人，人要神要在让人在身上彰显出神的道德，彰显出神的形象出来，不是要人在这个外表做成这个，只要我外表不做不犯规就行了。但是人常常就会这样想，所以我们常常在信仰中间也会沦为这个程度。我们觉得说我们礼拜天到教会来坐一坐就可以了，或者我们每天把圣经有打开来读了什么，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或者我每天祷告的时候我就像老和尚念经一样的念了一圈，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觉得我这个表面做到了就够了，但是神从来就不是要我们表面。这个我们在新约里面讲过多少次，神要的改变是从里面开始。为什么要因信称义？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为我们死？如果只要表面做得像军队一样，大可不必这么复杂，写一套规矩，然后谁不做谁就马上死的话，一夜之间人都会变得规规矩矩的。但是神不要外在的顺服，所以在这里夏娃已经开始来思想说，哎呀，好像神是这样讲过，但是呢他说我们不能吃的原因呢，可能是这个果子有毒，因为他说摸也不能摸。所以他没有想到的是神一个要求顺服的心，他所想到的是这个死不是背离神，而是这个死一定是吃了这个果子有毒，所以把我毒死。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懂不懂什么是死啊。那所以他们的这个，当神在讲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人常常在想属世的事情。这不是只有夏娃会犯的错误，耶稣在跟他的门徒常常在这个牛对马讲，是不是？耶稣在讲法利赛人的笑，他们就在想说，哎呦，忘了带面包。所以但我们人常常就在这个物质的层面上面，但是神讲的话常常是对我们的灵在讲。所以为什么我让你们读经的时候从这个诗篇开始，当你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去读的时候，你是用你的灵在跟神的灵沟通，这是神特别给人的礼物，让我们的灵可以跟他的灵沟通。如果你没有带着这样祷告的心，你在读的时候就是你的眼睛在不知道跟你的脑子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所以你那样的读经就没有很好的效果。神在这里也是希望人能够明白，用他的灵来明白神的话语。那人对这个试探的对策应该是什么？应该像主耶稣说的，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句话什么意思？告诉我们太多的事情人不明白，人不明白。你去解释神的话语，你按照你自己的水准解释，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最后东解释西解释，解释到就是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那这个对他们有什么益处？一点益处都没有。所以主耶稣每次来最严格、最严厉的对待的就是法利赛人，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明白了神的话语，因为他们的解释都是按照他们认为比较舒服的状态去解释的。那神不是要我们人来做这个，做人做标准，神要我们相信他。所以很多圣经上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不明白的时候怎么办？去顺服，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主耶稣的回答，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回答。那撒旦的这个第三个诱惑，从对话，我们从这个谎对话到了这个谎言。 现在我们人这个夏娃已经走进了，已经走进了这个撒旦的圈套了，对不对？从一开始他的嘲笑，到夏娃开始觉得说，我可以来想想神讲的这个话到底有没有什么道理，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圈套。当我们进入圈套的时候，撒旦就要用让我们用撒旦的话来思想人生该怎么做。所以这个撒旦对这个女人说什么？你们不一定死。在这里我们看得非常清楚，这就是公然改变了神的话，公然改变了神。神说你们一定死，他说你们不一定死。所以人现在就面临的两个选择，你是要相信神的话，还是你要相信撒旦的话？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选择。我们不要想顾到两头，你没有办法说我又相信死又会相信不会死，不，这没办法，两头一起顾到。我们人常常在这个世界中就是想顾到两头，我们觉得说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永生，但是我们也相信我们不能放弃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可能吗？不可能的。这个圣经在这个创世纪告诉我们很清楚，你只能选择一个主。这是主耶稣在后面讲的，人只能服侍一个主。现在让我们看见撒旦和神之间是完全对立的，你要么就相信你会死，要么就相信你不会死，没有什么一条中间的，没有一条中间的道路。那我们也看到撒旦攻击的，在这里他的谎言所攻击的不是神的属性。他没有来跟这个夏娃说，哎呀，神不一定有大能，哎呀，神不一定有智慧，或者神他不一定存在。他没有去攻击神的属性，因为夏娃、亚当当时他们都是认识神的。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虽然不好，但是我们都认识神，我们都是那些觉知愿意跟随神的。所以撒旦在接近我们的时候，他并不是攻击神的存在，他没有在讲说我们来个无神论，或者我们否定神的这个全能，没有去讲这个。他攻击的是神和人的关系。他说你们不一定死，不一定死了，而且这个果子还有很大的益处。对你有什么益处呢？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就如神能够知道善恶。吃的日子神说你必定死，在这里撒旦改成了你吃的日子你就可以像神一样了。看到没有，他给我们不同的选择，而且让我们顺着他的思路去思想，这个照着他所说的去做应该有多么好。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世界不停地告诉你，你去赚钱，你去抓住你现在可以抓住的，你去搞点实惠的， 你有权有钱，你 有地位，你生命就有保障了，你就什么都不怕了，管他再有病毒，再有这个天灾人祸，你就可以这个百战不败了。这是什么？都是谎言。但是这是人喜欢听的谎言，我们觉得这种谎言正合我意啊，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跟着去做。在这里撒旦也是做同样的事。人本来有神的形象，这个让人能够活得像神，但是撒旦在这里推一下你说，不要只要像神，你干嘛不做神呢？你干嘛就不成为神呢？所以当这样的谎言到了我们耳朵里的时候，我们说，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干嘛就只要像神？我今天干脆吃了这个善恶果，我就变成神了。所以撒旦在这里不停地夸大这个罪的好处，让人看到说，你犯了罪这个过后啊，你又有钱又有权，又有美女又有新房，多好啊。但是他没有提到说这个的代价是什么，所以他隐藏了这个罪的后果，只是告诉你吃的那一天你会好得无比。 那这个谎言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我们觉得说，当我们不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当我们不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自由，就会有快乐，这些都是神不想给我们的，是因为神的话里面都让我们照着神的话做，好像就每天都得苦哈哈的。那我们如果不做，我们去做一点坏事，我们就得到很多的好处，这些好处都是在神以外的。这个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谎言。所以我们人常常觉得说，哎呀，我们离开教会，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我就自由啦，我就可以做我任何我随心所欲想做我的事啊。这是我们 Vegas 的广告，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 Vegas 吸引人家来，就是说 whatever happens in Vegas stays in Vegas， 对不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广告，就告诉你说，有很多快乐是在神之外的。人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也会相信这样的谎言。所以撒旦利用人的这样一点骄傲的之心，把人从神的朋友变成了神的竞争对手，变成了真的竞争。因为我们也要做神，我们也要知道自己来判断善恶，我们可以跟神一样。本来我们是神所呵护的那个，他放在园中提供所有东西的，为我们预备美好生活的那个人，现在因着我们想跟神一样，那我们就要变成了神的竞争对手，就是我们今天在最终的人成为了神的敌人，成为了神的敌人。所以人傻不傻？我觉得人很好玩，撒旦很聪明，我们给他起个名叫撒旦。人呢，我看真的是傻蛋，人才傻到这个极点。本来是这么好的事，人会因着这么傻乎乎的选择给搞得人生一团糟。你知道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叫做《魔鬼家书》。魔鬼家书，他就在讲，这是 C.S. Lewis 写的，他在讲说这个大魔鬼教他的小魔鬼怎么去引诱人，怎么去引诱人。他讲各种各样的方式，看了过后你都觉得心惊胆战，因为每一条你都中计了。比如说他讲到说，他说你不用去引诱人，叫他不要上教会。他说人成为基督徒过后，你就让他上教会，没有危险，你让他上教会，你也让他参加团契，你只要阻止一点，不要让他真正相信神。他可以做一个表面的基督徒，他越表面基督徒做得越好，他的心越没有办法明白他是一个不属神的人。他以为他坐在了教会里，以为他在团契里，他不知道他的心并没有真正的相信神。所以他说，你引诱人的时候不要太直接，这样的效果反而会更好。所以每次我看那本魔鬼家书看完，我都觉得我是傻蛋，太傻，他怎么摆弄我就怎么信了。对于这样的引诱，我们的对策是什么？像主耶稣所说的，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神是那位创造我们的神，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没有一个父亲是不爱自己的儿女的。主耶稣提到地上的父亲都知道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何况是天上的父亲。所以当这种引诱来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说，哎呀，我们就犯一下规，好像这样就一条捷径，我们犯一下规，这样就我们就不照神的做，我们就撒一个谎，做一点弊，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得到我们的好处的时候，当这种引诱来到的时候，请记得耶稣的回答，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人渐渐的走入这个撒旦的圈套过后，必然的结果就是相信了撒旦的谎言，然后就直接的 进入了这个最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罪都是一样的性质，撒旦想让人犯罪，女人就想让那个男人，那个世界上唯一另外一个人跟他一起犯罪。我们都想说大家一起做坏事，这样我们的胆会比较壮一点。所以这个夏娃去给她的丈夫，让她的丈夫跟着一起吃，这是必然的事，罪一定会影响他人。不要以为罪是你个人的事，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你一定会影响你周围的人。不是要人跟着你犯罪，就是因着你的罪会伤害到他人。罪是没有办法限制在一个范围内的，它会像一个这个波浪一样分散出去的。那我们看到夏娃犯罪和这个亚当犯罪还有点不一样。夏娃犯罪是被这个撒旦一步一步引诱过来的，我们看到一步一步走到这个撒旦的陷阱中。那他的老公亚当犯罪好像两个字就过了，他给他吃我就吃了，想都没想。那是更大的撒旦，对不对？他就神讲了，神是这个命令是告诉他的，他连想都没想就把他吃了。为什么？难道这个亚当得了老年痴呆症吗？我们为什么亚当会这样做？因为他相信人过于相信神。他觉得说，哎，你看夏娃吃了他没死啊，他没死那表明说我吃了也不会死。第二个呢，夏娃吃了万一他变得比我聪明怎么办呢？那我也得赶快接着吃，这样的话我不会被他一天欺负到死，对不对？所以他想都没想接着就吃了。我们人常犯这样一个错误，我们相信人绝对胜过相信神。我们知道不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有人做了他没被惩罚，我们马上就觉得说管他神命令是什么，他可以做我就可以做，而且我不能让他独得好处，他做了坏事他得了好处，我就要比他更坏得更多好处。这是我们人对事情的看法，我们心中没有把神当成一个主，当成超于我们的神。我们相信人的做法，哪一个有名的这个什么学家、什么专家，或者非常有钱的人，巴菲特来讲要怎么投资股票，你怎么投资，你们就怎么赚钱，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跟着去了。我们觉得说，你看巴菲特他投资股票，他也没去教会，他投资股票他就赚钱，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他也活得好好的，他还没死。我们人就会认为说，人所认识的绝对比神的真实。我们觉得神那个讲的话是我们在没有冲突，跟我们人没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遵行。要是神的话跟人的话有冲突，我们绝对相信人的话。这就是亚当所做的。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说，罪最后是人的选择。撒旦可以做很多的诱惑，撒旦可以告诉我们很多的理由为什么要犯罪，但是最后我们犯罪是人的选择，是我们选择进入，选择犯罪。最后不是蛇把那个果子摘下来塞到这个夏娃的嘴中，是夏娃自己去塞伸手。所以为什么后面下一次我们要讲罪的后果，为什么神要来审判这件事情，他没有说就是撒旦一个人的错，我们人非常希望神这样讲都是他的错，但是神说你人有责任，因为人从神那里接受了礼物，就是那个灵，神人有神的形象，有神的能力，有判断的能力，你接受了这个能力，你接受了这个恩典，就一定有责任。你要知道怎么来运用你的能力去判断。所以虽然撒旦的引诱让我们非常难逃离，但是撒旦没有能力强迫人犯罪。我们只要抓住神的话，像主耶稣一样，我们就可以抵挡这个罪。那最后我们看说这个罪的本质是什么？ 我说这里面用了很多象征的手法，不是你吃了一个苹果就犯了罪，就像昨天有人提问说，神说不准建巴别塔，我们现在建了这么多高楼，是不是都是犯罪？那个楼房应该不能超过两层，这样比较能够离罪比较远一点。我说这不是实质，我们不是在讲这个字面的意思，对不对？在这里我们看到罪的本质，不是我们去吃了不好的果子，那个有毒的苹果或者之类的。罪的本质就是让人怀疑神，让人不要相信神跟对人的心意。罪的本质就是让我们希望代替神的位置，让我们自己来判断善恶，希望说我能够凭着我所做的事情，让我能够独立。我们常常都觉得说独立是最好，我们最好不要寄人篱下，最好不要被神操控，我要能够独立的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是罪的一个本质。神在一开始给人的这个给人的规定当中，并没有说人你不许说谎，他没有说这个伊甸园里面第一个规矩就是不准说谎，或者是说不准偷窃，这种我们都能听懂，这个都是这都是罪。但是神却说你们不可吃这个善恶果，表示说神在神眼中的罪不只是一些坏事而已，在神眼中最大的罪就是不顺服神的命令。为什么不顺服神的命令？就是人不把神当作神，把他当作这个一个概念罢了。我明白那个概念，但是在我的生命中我却不想尊他为主，这就是罪的原因本质。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讲到，人到了保罗那个年代，他归纳起来，他说人的罪就是什么？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倒愚拙了，将不能朽坏之神的形象变为偶像，仿佛必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子。这就是保罗对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罪的一个非常精辟的归纳。人在神的创造的世界中却不认识神，亚当夏娃那是真正在神所创立的这个伊甸园中，他们却不把他当成神来荣耀。他们明明是看见有神，他们比我们今天要幸福多了，但是他们却不把他当成神来荣耀。看到没有？你认识神和你荣耀神是两回事。不要认为我受洗了我就荣耀神了，你受洗了，你是不是把它当成神在你的生命中来顺服，那才是叫做荣耀神。所以保罗并没有说虽然你们知道有神就够了，你要知道有神，但是如果你不把神当成神来荣耀，你仍在罪中。不仅如此，我们看到说当这个我们人不把神当成神来荣耀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出现了。这个世界没有标准了，谁是这个世界的权威？谁说了算？谁说是好的？谁说是坏的？谁说是对的？谁说是错的？如果我们没有尊神为大，让神来做这个标准，那只有谁来定标准？人来定标准。那我们这么多人听谁的？那就是谁有权谁就定标准，谁有更大的权力，他就可以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这是好的，那是坏的。那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这个世界按照我们的标准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就抢这个权力，我们就争权夺利。那所有的罪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人和人之间竞争，我们想得到更大的权力，为了让自己能够做一个更大的神意。我们小小的公司里面做一个小神，大大的公司里面我可以做个大神，我在一个大的国家里面我可以做更大的神。当神不成为神的时候，这个世界必然陷入这个权力的斗争中。 那我们也看到保罗说到，当人自称为聪明，反倒了愚拙，而且呢，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表示说这个罪一旦进入了人，自己就回不去了，人自己回不去了。这个亚当夏娃吃了这个善恶果，为什么要用吃善恶果来讲罪？这个东西吃下去了你就吐不出来了，对不对？如果说我是摘了善恶果放在包里，要是我发现不对了，我可以把它拿出来扔了，但是如果你吃下去了就拿不出来了。这个罪到了人的身上，玷污了人那一个神的形象，让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这个道德品质也好，从神那里得到的能力也好，通通被罪污染了。我说过，罪像一滴墨进到水中，你没有办法阻止它了，你也拿不出来了。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回到那曾经神为我们创造的美好的形象。我们今天都面对着同样的选择，不要以为我是在讲3000年前的事情，跟我们现在没关系。我们今天每个人每一天可能都会碰到这样的选择，你是要善恶树还是要生命树？你是要自己来判断该怎么生活，怎么面对世界，还是你愿意靠着神的话语，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在这个世界上活？我们每天都在对着这样的选择，那撒旦也是每天在我们的周围用同样的方式引诱我们。为什么我知道是同样的方式？你看到没有，主耶稣那个几千年过后的答案跟一开始撒旦的引诱可以完全配套，表示撒旦的诡计也就只有这么多，他也不是什么神，他也创造不出其他东西来。我们这些撒旦的引诱，我们前人所犯的错误，圣经都记下来干什么？不是让我们好奇，让我们今天可以运用。当我们今天碰到这样选择的时候，要生命树还是要善恶树的时候，让我们去思想一下，当初亚当和夏娃是怎么犯的错误，他们失去了什么。我们人常常不考虑得失，这个Richard Sibbles 他写的这一句话非常的好，我翻译成了中文。他说，撒旦给亚当一个苹果就拿走了他的乐园，所以在所有的试探中间，不要只看他能给我们什么，也要看我们会失去什么。我们常常就觉得说，一些罪能带来快乐、满足、地位、荣耀，带来很多好事。你去想一想，这个罪会让你失去什么？亚当夏娃因着罪失去了乐园。今天你我如果犯了同样的错误而不知悔改，我们失去的是永远的乐园。神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我们，我们因为没有办法体会什么叫失去乐园，我们也从来没在乐园中待过，所以呢，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永死，所以我们把这个选择看得特别的轻松，觉得不要紧，这要不行了，人家就说什么坐第一排坐最后一排，没有差很远嘛，就是我不做一个好基督徒，我坐最后一排也不要紧。我常常讲，这个是从第一排还是最后一排，这个差别可能不是在永生里面的，你是否真心相信神的差别。神让他的儿子到地上来，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可见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赐下这样的功课，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人是多么的软弱。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就中了撒旦的诡计。主，我们真是求你，求你在这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的心常常贴近你，让我们常常住在你里面，你也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保守，不受撒旦的影响。 靠着你的保守不落入他的圈套。主，让我们真是能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步一步回到你所为我们设立那永恒的乐园中。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